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三十节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。
十八节很整齐、啊。
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弟兄们呐、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这段经文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的，这段经文就讲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，就神的福音和人的蒙召。我们谈论神，许多人并不认识神，许多人在问神在哪里呢？许多人说，如果有神，请你拿出证据来，让我们看见神迹就能认识神了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这句话就说犹太人所要的是很郑重的一件事。他们说神必定有神迹，神迹就证明神的存在。神迹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神的印记、神的足迹，看见了这个印记就知道有神了。所以犹太人非常郑重的要求看见神迹。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犹太人就说了，请你给我们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你是与众不同的吗？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你怎么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呢？你拿出一个神迹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就信你了。但是神迹真正能让人信主吗？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犹太人怎么说呢？这个人要赶快除灭他，不然的话大家都信了。一个人死了，埋在地里四天都臭了，耶稣基督一声吩咐他就复活了。当复活的时候，许多人就信了，但是也有许多人说，快点把这个人除灭吧，这人太不简单了，我们把他除灭掉就好了。可见神迹可以作为神是神的一个见证，神迹也可以成为人反对神、信神的一个原因。这件事情就很奇怪了，其实也不奇怪，神在今天照样有大大小小的无数个神迹向我们显现，不但向信的人，向不信的人也照样有神迹显现。怎么说这句话？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并不是世界上那些泥做的神，像中国人所信的神一样，也不是外邦人所信的神，像伊斯兰教、像佛教啊，佛教原来是印度的，所以我们说还是外邦人的信。这些宗教都传流了很多很多年了，他们都有他们的神，他们的神与我们的神有什么不同呢？ 许多人说没有神，许多人说有神，有神和没有神成为今天争论的一个焦点。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今天来探讨，但是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讲，到底神是否存在，神需不需要我们证明他，他才存在，不证明他，他就不存在呢？今天见证神的事情很多，今天有许多东西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，但是我们也在信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科学家说一句话我们就信了，因为他是科学家，他说的事情你可能没有任何的证据。现在有电脑了，现在也有许多那个传媒了，因为电脑和传媒，于是我们就可以说彩电里的美国总统叫克林顿，我们大家都信他存在。谁看见过？谁也没看见过，但是你信了，因为你相信电脑上显现的那个人，彩电上显现的那个人就是克林顿。现在世界上有几大的灾难我们也信，比如说世界有四大膨胀、四大爆炸的事件。第一点，知识爆炸，大家相信现在知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，我们也可以叫做科技在爆炸，人类的生活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。最近我看见一篇文章讲，大概一个国家的科学家正在试验人的头的移植术，现在已经成功了，把狗和猴子的头移植到另外一个狗身上和猴子身上活着，于是人就准备了把这个人的脑袋移到那个人身上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人受了伤或者有了病，他有了晚期癌症，对吧，他很快就要去世了，他这个脑袋很聪明啊。另外一个外伤的人，我们叫植物人，所谓植物人就除了能呼吸以外，能生活以外，身体健康，脑子就没有用了。把这两个人掉一个个儿，把这个聪明人的头移植在那个傻子的身上，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活人了，他就可以照常生活。你信吗？我信。现在的科学的发展跟几千年来比是不可以想象。为什么我们会信？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，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出自一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科学的时代，科学是万能的，所以人在科学万能的前提下就相信科学没有做不到的事。所以今天是一个科学的大爆炸时期，发展之快可以说前所未有。第二个大爆炸是人大爆炸，越来越多，没法控制，现在世界上已经到了50亿人了，再过不久这个地球可能就容纳不下了。科学家想了很多办法想把人控制下来，就是没有办法。为什么呢？越落后的人，第三世界的人拼命的生，说先进国家在节育，但再节育也架不住落后的人。就拿我们国家来说，边远山区7个8个孩子的并不在少数，而城市里面可能节育比较快。所以第二个大爆炸叫做人口大爆炸。第三个爆炸是大家想象不到的，叫农业大爆炸。说农业怎么也大爆炸呢？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，农业是突飞猛进的。大家看昨天的一篇文章，报纸上登载，就农业正在向极其精密化前进。现在的农业机器上都带着电脑，可以测试出每一平方米它的产量、它的湿度，而提高每一平方米的种植面积的那个产量，而且用生物分子学的方法来做农业的发展。所以种子现在的优生优化不是在地里，而是在试管里，试管里把它基因加以改变，把它某些方面加以改变，于是它就变成高产高质量的各种农业作物，包括畜牧业也是这样。为什么美国国外正在闹这种东西不能吃，说它基因突变了，基因改变了， 这种东西吃了后果怎么样，就人类的农业正在一个大爆炸时期，短时间内人口虽然增加很快，农业还是相对的够用的，我们不说非洲，不说那贫困地区。第四个大爆炸，污染大爆炸，整个世界被人在毁坏，这个世界的污染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地步，大家都知道什么酸雨啦，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啦，黑洞的出现啦，以及各种各样由于污染造成的疾病正在流行，新的疾病不断的产生，产生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。世界到底走向何方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人类到底走向何方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人是了不起的，所以这里面有第二句话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希利尼就是希腊人，希腊人是当时最先进的一个民族，他们任何问题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证，仔细的思量，用他们的智慧来分析到底这件事情是真是假，他们不轻易盲从。大家知道许多伟大的哲学家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他们都是希腊人。在这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的哲学家，在这之后有很多很多哲学家，所以希腊人绝不轻易地相信一件事情，而是说我要很好地跟你讨论，跟你分析，我们在智慧之中来研究。所以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你跟他说神好，请你拿出神的证据来，我们讨论讨论，研究研究，到底神是否存在。我觉得希腊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，到现在来说他们很多思想都值得我们效仿。比如希腊人他们崇尚四种美德，首先勇敢，第二智慧，第三正义，第四节制。就这四条，如果作为我们人类的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准则，我觉得都是很必要的。一个人如果不勇敢，他能做什么？他活着就需要勇敢，今天走到路上都需要勇敢，你不定什么时候就出事，是吧？你驾自行车你需要勇敢，因为可能会撞车，我骑自行车也需要勇敢，不定谁要把我撞上。我们大事小事都需要勇敢，何况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勇敢的心去从事他的事业，他的目标，他就怎么能够为他的事业和目标去奋斗终身呢？为什么都可以，如果没有勇敢就不行。但是希腊人的勇敢是说这个人的秉性的勇敢，是乐意用他的勇敢来做正当的事，做好事，而不是说我会飞檐走壁，我会偷东西，我会犯罪，这种勇敢不属于一种正常的勇敢。第二就是智慧，一个勇敢的人如果有了智慧，这个人可以说希腊人认为比较完全了，又勇敢又有智慧，在智慧里有勇敢，智慧作为勇敢的一种后盾，使勇敢有一个正常的发挥，而不是乱来，对吧？第三呢，正义，一个人必须要有正义感，他所想到的一定有一个准则，这个准则应该是什么？这个正义是很多人都在那里思考的，但是什么是正义？一会儿我们谈什么是正义。但是希腊人有一个正义感，正义感不外乎说做有道德的事，说做有道德的事应该是正义的。最后节制，这个节制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人常常不知道该怎么节制。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做得见好就收，恰到好处，不逾矩，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这两句话就是说从心所欲是说我有极大的自由，我很会运用我的自由做我想做的事，我的自由绝不滥用，叫从心所欲不逾矩，我从来不越过一个界限，这就是节制啊。希腊人很伟大，今天如果这四条 在我们国家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我们都能拿这四条来要求我们，我相信我们国家会非常的进步的，绝不像今天这种状况。但是保罗说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腊人是要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这个你传扬神的道理，传扬钉十字架的道理，是人们听不进去的。这叫什么道理？这个道理有什么根据啊？这个道理怎么能够接受啊？所以犹太人就在耶稣基督面前被绊倒了。犹太人多少年以来等候一位救主，等候一位弥赛亚，尤其在当时罗马已经成为犹太的主人，犹太不过是罗马的一个行省，罗马派巡抚来管理他们，罗马派希腊派那个希律做他们的王，而希律是个极其残忍的人，残忍到他的父母、他的妻子、他的孩子、他的兄弟他都敢杀的这么一个人。所以犹太人非常痛苦的时候，他们就盼望圣经里头那位弥赛亚要来，那位救主要来，那位拯救者要来，要使犹太国从今成为一个独立的、自主的、自由的国家。这个愿望好不好啊？这个愿望好。但是来了一位救主，却是谦谦卑卑的骑着驴驹来的，却是普普通通的跟一般的人一样的吃吃喝喝，做罪人和税吏的朋友，甚至不在大街上去宣传他的理想，他不喧嚷不扬声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这么一位，他做的事情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这怎么可能是那位救主呢？耶稣基督行了无数的神迹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神迹是为他自己行的，从来没有一个神迹是定位我是神的儿子，为了用神迹来证明我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行了神迹以后就隐藏了，他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，帮助那些困苦的人、穷乏的人、有病的人，甚至死亡的人。大家去看耶稣基督的神迹，有哪一个神迹为自己做的呢？当然作为神迹就能作为一个记号，客观来说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神的权柄，怎么会有这些神迹？今天神迹照样是存在的。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信了的人，或者还没有信的人，听见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们总是喜欢做一点神迹的见证，因为神迹是一般的人所做不到的。当你听见的时候，你也可以不信，你觉得这些人所说的是虚妄的，你觉得这些人所说的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，这都无所谓。但是看见神迹、听见神迹，我们首先就想到一件事，这件事情之所以产生，必有其产生的原因。我想有一个正常思维的人，看见任何一个人所见到的神迹以后，他就要想为什么。听见一个诚实的人说到他的神迹的见证的时候，他要想为什么。但是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行神迹就把他钉死了，因为他们所要的不是耶稣基督，他们所要的不是一个拯救人灵魂的神，而是要一个在地上推翻罗马暴君的君王。所以哪怕你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也不要你，因为我的目的不是要这个。这件事情很重要。今天许多人不信神，不信耶稣基督，乃是因为他为自己定位的，他不要这样一位主。我要他干什么？我在地上有吃有喝，可以奋斗。我认识一个我的亲戚，很有钱的，他是著名的一个大导演，这钱简直多得不得了了。我们给他传过多少次福音，他也看见过神迹，他也听见过神迹，他不要耶稣基督，他说我不信。 他说不是说你这些事情不可信，乃是我如果信了我就不能继续做。这句话的背后就说，我如果信了我就要按照基督教的要求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做一个公义的人，做一个对别人有好处的人，我就不能大把捞钱，我就不能随心所欲，我信了耶稣我就被约束了，我为了不受约束，为了今生的享受我不信。也就他的定位不在他要相信神，而定位在我今生要过得好，而我过得好是不管别人痛苦，不管别人的穷乏，只要我过得好就可以。许多人就从这里出发，他不要耶稣，不要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。那我们大家再看一节圣经，大家都很熟的《约翰福音》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句话是我们每一个人接触过基督教的应该都知道。这句话，这句话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词汇，首先就是神，第二是世人，第三是独生子，第四是信他，第五是灭亡，第六是永生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我们倒过来说，许多人说你们基督教也很自私啊，你说我们这些人专门利己，你们信基督教的人不是也很利己吗？比如说你信基督教是为了得永生，那你就利己了。你为了进入永生，死了不下地狱，进入天堂享福，所以你才信基督教，所以你是自私的。今天我们就把圣经的原文拿出来给大家看，圣经是怎么说的。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神爱世人，首先有一位神，我们一会儿讲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但是神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表现，就是爱。神就是爱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。但是神的爱里面有没有公义？我说有。为什么说有公义？因为不信他的人就要灭亡。那你说了，不信神的人就灭亡，信的人得永生，难道这叫公义吗？错了。因为不信他与信他有个重要的区别。什么叫不信？什么叫信？不信他的人是不信神而只信自己的人。我们说神怎么样才是一位神？有人讲，你的神有什么特别？你的神有什么特殊？我凭什么要信他？我说我的神是真正存在的神，是绝对的存在，他是至大的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是一切的终极。一切的终极就是说真善美爱公义良善信实，他的能力是无限的，他的慈爱也是无限的，他的公义也是无限的，他是自有拥有的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他是无所不在的，更重要一点，他是超物质的，物质是他所创造的，时间空间都是在他的创造之下。为什么说这位才是神？如果这位神是你能证明的，我说他就不是神。作为一个渺小的人，一个属物质的人，我们的科学不过是研究物质的构造，研究物质的发展发生，我们的科学只能研究神创造的物质界的规律， 我们的科学绝不能研究到一位物质之外的神。所以神既是物质的创造者，他是灵，他与物质无关。那么今天你想用物质的方法来证明神，那你就绝对的错误。如果神能被你证明，他就不是神。从来都是大的证明小的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蚂蚁可以证明人的存在。蚂蚁的思维就是蚂蚁那一点点，蚂蚁是很聪明的动物，蚂蚁是一个很好的王国性的动物，说各司其职，勤勤恳恳，很不自私，奋斗至死的这么一种动物。但是它的思维是蚂蚁的思维，一个蚂蚁不能证明神的人的存在，因为它思维里面从来就没有这种概念。同样的，在人的里面，人的物质结构的思维里面，人也不能证明神的存在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向我们的显明，为什么？天地万物怎么存在的？宇宙怎么存在的？花草树木怎么存在的？圣经上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一个花的结构，一棵草的结构，结构到这样的奇妙。今天科学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，想造一棵草，造一棵花是绝不可能的，可以这样说，今后也是不可能。我是一个搞医的，我知道医的结构，医那个人体的结构奥妙到了一种难以测定的程度。一个物质界的想知道一个超物质界的是绝不可能的。用什么才能知道？靠你的信心，靠这些你看见这些花草树木，天地万物，天上的群星，地上的花草。我说每一颗石头都向你述说，如果没有神创造，就没有我的存在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神是创造一切的神。今天我给大家提几个问题，关于人的问题。首先，人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？第二个，人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？第三个，人是神造的还是进化的？归结起来就是，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我为什么活着？我活着的价值又是什么？我死了以后又如何？死了以后是不是就无声无息消灭了？还是说我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？我里面还有一个超物质的灵魂是存在的。物质界有物质不灭定律，这个物质可以转为其他的物质，但是作为超物质界的定律，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。但超物质界的一个定律就是说，凡是超物质的零件都是永恒的。您是神造的还是进化的？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这思考这个问题。我就想提一个问题，如果一切都是进化的，是向好的方面进化，向美的方面进化，向完全的方面进化，是还是越进化越坏，越进化越污秽，越进化越肮脏呢？进化论是说适者生存，对吧？但是进化论也必须导向一个完美。所以过去讲共产主义，经过奋斗以后，人类就越来越完整了，越来越完美了，人的社会就越来越进化了，到一定程度就是各尽所能，按需分配，大同世界，互不欺诈，诚实待人，满有爱心，身体健康，长寿，是吧？等等等等，人就有一个幻想的世界。这个世界不是今天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所讲的，早在柏拉图的时代，大家看柏拉图的名著乌托邦，又叫理想国， 就曾经描述过一个这样美好的世界。当人有了智慧以后，人就要在想，一定应该达到这个世界。人既然是进化的，就可能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那么事实上，事实如何？事实今天世界所充满的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样？刚才我讲四个大爆炸，有一天农业的爆炸是不能再爆炸的，是有限制的，而污染爆炸是人类难以克服的，人类数量的大爆炸到今天没有办法制止，但有一个更重要的大爆炸，人类败坏的大爆炸，人类罪恶的横流是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地步。可以说污染是今天人自己用手造成的，人类之间的尔虞我诈、欺压败坏，以己为中心，是越来越显出每一个人心灵里面极深处的污秽和败坏。为什么人进化越进化越坏，越进化越坏，越进步越糟糕，科学越昌明，人类越败坏？100年前人说科学可以救人，今天科学能救人吗？科学可以使你生活富足，使你有享受，科学带来更大的危害。所以今天大家看见战争、饥荒、瘟疫从哪儿来产生的？科索沃的战争是怎么产生的？屠杀是从哪儿来的？人类用他的科学把人送进一个更加败坏的地步。这些问题我们难道能塞住耳朵说我不听，闭上眼说我不想不看，塞着我的眼睛说我不想，我只要自己活得好就行，我能这样吗？如果是一个伟大的人，他所想的应该是什么事情？他所想的首先一点是为别人，这才能叫做伟大。他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他能够为人献身。如果一个人专门利己毫不利人，能说他是伟大的吗？而我们今天对伟大的鉴定是什么呢？我个人自己到底是伟大还是渺小呢？世界上有几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人？伟大的定义又是什么呢？如果伟大只是做大事业，如果伟大只是使科学昌明，如果伟大只能使你这个国家被你统治的更加好，这个叫伟大的话，这个人是一个极其败坏的人也可以了。克林顿就可以算个伟大的人了。克林顿有100多个情妇，这个人的道德败坏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程度，他把美国搞得蛮好。这种人现在人说没关系，个人道德是小事，只要国家治理好了就是大事。这种论调就是我想到前些年的一种文章，重大节不重小节。那时候老讲重大节不重小节，什么叫大，什么叫小？一个人活着是个人，那么人的定义是什么？我们想没想过人还有人的一个定义？我们想没想过人之所以为人还有与众不同的特点？如果我们很好的思考到，我们就知道圣经上说神爱世人，这个人，我们讲完神以后我们还要讲人，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才算一个人？我想有几点我们可以考虑。首先一点，刚才我讲了人有几大特点，与动物是不一样的。现在人老搞进化论，到现在为止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一个学说，还是一种信仰。请大家不要轻看啊，每个人都有信仰，没有信仰的人照样有信仰，这就是人的一个特性。狗没有信仰，据说人是从猿类变成来的，猿也没有信仰，黑猩猩没有信仰， 有人说海豚跟人更接近，海豚没有信仰。什么叫信仰？人把他的一个寻求的对象定为他追求的目标，这就叫做信仰。所以达尔文就以进化论为信仰。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现在100多年找不到任何真正的证据证明他的进化论是有道理的。到现在为止，进化的中间环节仍然无法发现，这怎么回事？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信仰，无神论也是信仰，所以叫无神论跟无神是两个概念。无神是说客观上的不存在神叫无神，而无神论是以没有神作为他个人的信仰，这叫无神论。许多无神论者从来没思考过神到底是否存在的问题，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吧。今天你跟一个人谈，你相信无神，请你拿出无神的证据来。拿不出来，哎，我就相信没神。现在没有神有什么理由啊？你挤出一二三来，而且这一二三必须是真理啊。我们今天搞科学的人必须有论据啊，这个论据必须科学的，站得住脚的。请问无神论有没有无神的证据？没有。我跟大家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啊，有意思的事。20世纪的20年代，就是1927年左右，当时世界上有三个伟大的人物，一个叫爱因斯坦，大家都知道，相对论的发现者，大家都到现在，把那个爱因斯坦举的位置很高。还有一个考古学家叫奥布莱特，跟今天的美国国务卿是一个名字。还有一个伟大的那个思想家叫刘易斯，这三个人在当时都是无神论者，他们当时都认为根本没有神。爱因斯坦本人是个犹太人，但是他不相信神的存在。他的广义相对论里面就有一个附加条，他认为宇宙是永恒的，宇宙是相对的静止的，宇宙的星云不过是宇宙中间的一些云雾而已，它的星球的移动是随机的，没有方向的，因为它是静止的。宇宙没有来源，宇宙没有来源的时候就没有神，因为宇宙如果是自有拥有就不需要创造，不需要创造神就不存在。所以爱因斯坦在他的广义相对论里面就有一个附加条，就认为宇宙是静止的。当时的宇宙很小啊，当时的宇宙以为就是银河系这么大。奥尔布莱特是个考古学家，他认为圣经上的历史都是后来的人造出来的，尤其是创世纪前几章，什么亚伯拉罕，什么以撒、雅各，在创世纪14章里面有一个四王对五王的战争，当时打起来了，打得不得了的时候，这个五王大败，四王就把五王给抓住了，同时把索多玛的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也抓走了。亚伯拉罕为这缘故，就夜间带着家中精养的壮丁318人去打败了四王，把他的侄子抢夺回来。他说这件事情是1000年以后人根据传说捏造的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，圣经根本就不是历史。这是奥尔布莱特，1917年是1916年他专门在这方面有论述。还有一个伟大思想家刘易斯，刘易斯根本就认为他就没有神，哪有神，从来不相信神。他发表著名的文章论述无神，是三位当时三个伟大的人物。到了1927年左右，形势发生变化了。大家知道有一个哈勃望远镜吧，有个天文学家叫哈勃，哈勃发明了一个巨大的望远镜，这个巨大的望远镜对天体的观察，对宇宙的观察比过去清楚多了的时候，哈勃就发现了，他说 星云实际上不是星云，是无数的星球所组成的，是在银河系以外的外星系里面的一些星球，而且这种星球以极快的速度向不知道去方面的远方越离越远。当哈勃把这个发现公布于世的时候，爱因斯坦就发现了他错了，如果星球是不住的向外走的话，他就说宇宙在膨胀，对吧，宇宙正在不住的膨胀，如果宇宙是在不住膨胀的时候，那么宇宙一定有一个开始，从小到大不住不住的增加的增大的历史，那么宇宙就是有边的，宇宙就是有开始的，宇宙既然有开始，就说谁让宇宙开始的，爱因斯坦就非考虑这问题不可了，他就亲自去拿哈勃望远镜观察，当他观察以后，他就发现，哎呀，原来这是这么回事。爱因斯坦就修正了自己的学说，他说宇宙有开始，宇宙怎么开始的？有一位原动力，有一位原始的推动发展使这个宇宙开始的，那么这位是谁？神。爱因斯坦说，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广义相对里面加了一这么附加的这一点，我把它撤销。所以爱因斯坦是个有神论者，他用科学的道理推算出有一位神是宇宙创造。今天大家知道有一个宇宙爆炸论，认为宇宙是从一个爆炸开始逐渐扩大形成的。这宇宙爆炸论开始很有意思，它宇宙爆炸的最起点是体积无限小，能量无限大。我就想到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很可笑啊！我觉得人也是很聪明的，什么叫体积无限小，能量无限大，这两句话几乎是无法证实的，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两句话，但是现在证明宇宙爆炸论是有很大的道理的。宇宙爆炸论是极小的一点被某一个力量所推动于发生爆炸，于是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宇宙。谁让它爆炸的？谁让它开始的？于人们重新的思想哪一个是原始的推动。爱因斯坦有了变化，奥尔布莱特后来在两河流域，在尤其在那个今天的迦南地，就以色列地，发掘古代的遗址的时候，就发现了当初亚伯拉罕这些人的名字都清清楚楚是当时人的名字，发现了当时跟亚伯拉罕打仗的那个王的人的名字，发现了当时打战的进军路线，今天都发现了。当时就描述当地有很多石器坑，石头的石，油漆的漆，石漆就是柏油。今天就发现在那一带果然有许多许多的柏油坑，那一带有蕴藏大量的石油。于是奥尔布莱特就重新修正了，他说圣经实在说的是真的，我错了。奥尔布莱特就证明了，他说我错了。现在就更有意思了，现在有意识到了一种什么程度，大家如果有注意，现在有一本书叫《圣经：一部历史》，就在书店里卖。一个无神论者，不相信神的人，对100多年来圣经考古学的研究做了一个概述。他说，我不能不承认，圣经是一部绝对准确的历史，许多许多当时的情况根据圣经提供的线索去发掘去考古都证实了。我就讲一个例子，耶稣降生的时候曾经有星，那个星在他的前头行，到了伯利恒的上空就停住了。现在这个星经过历史文献的研究已经发现了，和当时就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土星和木星在双子座汇合，当土星和木星在双子座汇合的时候，它强度极其增加，非常的明亮。在中国，在尤其在巴比伦的气，那个当时有个星象学院的书，都是用那个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写出来的。现在考察出来，这颗星确实存在，而且这颗星每隔多少年要重复的要出现这个现象。 就在耶稣基督诞生前后几年之间，这个星出现了三次，它有详细的记录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《三联书店》这本书可以拿来看，圣经中间讲的事情为什么是真实的。如果圣经是真实的，为什么只能说圣经的历史是真实的，写圣经的神不是真实的呢？这件事情我们要很好的思想。你看见一辆福特汽车，你说福特汽车是真实的，但是造汽车的福特是不存在的，可能吗？第三个，刘易斯。刘易斯后来由于考古学的研究，刘易斯就回过头来，比这两个人走得更远，他就直接去看圣经了。当他直接看圣经的时候，他主要看约翰福音，他就发现，哎呀，他后来直接和耶稣基督相联系，他说我错。